1978年，第一届悉尼同性恋游行，地点和今天差不多，也是在泰勒广场，可是氛围完全不同。第一届游行据说是由 Jordan Austin 先生首先提出了通过上街游行的方式来纪念和响应美国的十强事件。十强事件发生在1969年的6月底，纽约十强酒吧的同性恋群体反抗警察查抄。这个事件后来成为全美乃至全球同性恋平权运动的起点。同性恋群体从此意识到，光是躲藏隐忍无法改善他们自身的处境。所以悉尼的第一次同性恋游行也选在了6月底的6月24日，呼吁取消同性恋罪，反对歧视同性恋。最初加入游行队伍的只有几百人，还有一辆小卡车，上面放着公放喇叭。但是附近的人不断从酒吧中走出来加入游行，队伍迅速增加到了2000人。尽管主办方申请了游行许可，但是这违反了一些规定。在游行队伍走到海德公园时，警方试图驱散游行队伍，拦停并没收了领头的卡车，这引起了人群的愤怒。最后，警方封闭了公路，并逮捕了53人。虽然这53人最终都没有被起诉就释放了，但是其中许多人关押时受到了殴打。之后警方也被指责处理时下手过重。对于这群人造成更大影响的是，悉尼先驱晨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 当时刊登了全部被捕53人的姓名、家庭住址以及职业。而在当时，同性恋还是违法的，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，众叛亲离。但是游行还是改变了一些事情。1979年，新州议会修改了轻微刑事犯罪的相关法律，在新州游行不再需要申请许可。这一年的第二届同性恋游行有3000人参加，但一切都井然有序。到了1980年，第三届游行开始举办游行后的派对活动。之后经过探讨协商，从1981年开始，游行改到了夏季的2月份。随后几年的同性恋游行和派对活动都蓬勃发展，直到1985年，游行险些因为对艾滋病的恐慌而取消。当时的同性恋团体里也因为艾滋病而饱受煎熬，但最终他们还是为了自己的信念将游行继续办了下去。经过了1985年的波折，游行进入了发展的井喷阶段，参加人数迅速增加。到了1993年，游行参与人数已经从1984年的5万人增长到了50万人。1994年 ABC 澳广第一次拍摄了游行，并于次日晚上剪辑后在电视上播出。虽然 ABC 当时的举动受到了不少争议，但是星期天晚上8:30播出的游行视频录像创造了 ABC 这个时段的收视记录。到90年代的中后期，游行在活动的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更多提高。1997年，十号电视台成为首次现场采访游行活动的商业媒体。但是，到了2002年，一方面由于游行主办方的过度发展，一方面由于受到911事件的影响，国际游客大幅减少，悉尼同性恋游行的主办团体陷入破产管理。但是很快各个社区团体联合起来，从债权人那里购买了同性恋游行的版权，并把游行的规模办得更大了，成为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狂欢节。2014年，悉尼市长 Clover Moore 主持了被称为同性恋狂欢游行之父的 Ron Austin 的85岁生日，感谢他为 LGBTI 人群的权益做出的贡献。今年2016年的2月24日，Fairfax 媒体集团终于向38年前首次参加悉尼狂欢节而被逮捕的53名受害者道歉。当时 Fairfax 还做了后续报道，披露了另有104人与被捕的这53人有关联，并公布了在庭审时与警方发生冲突的6个人的名字。Fairfax 媒体集团迫于悉尼市议员克里斯汀·福斯特以及新州政府的压力，由悉尼先驱晨报的编辑古德瑟做代表发表了道歉声明。在这之后的一天，2月25日，新州政府在议会上通过了决议，向1978年参加同性恋游行而被捕的这批人发表书面道歉。3月5日，新州警察局也在同性恋游行的媒体发布会上发表了正式道歉。 今年的同性恋狂欢游行，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协会、澳洲橄榄球协会，还有中国来的同性恋团体都首次加入了游行队伍。现在的悉尼同性恋狂欢大游行已经享誉全球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。